第八节，开启水稻土研究之门。1934年，翁文浩所长兼土壤研究室主任收到国际土壤学会邀请中国参加第三届土壤学会的请柬时，立即把这项任务交给侯光炯，要他着手调查研究，撰写论文，准备出席这次国际土壤学会议。接受这项任务后，侯光炯几经思考，打算从我国分布面积广大的生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特殊土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淹水条件下土壤剖面的发育及其物理化学过程与肥力的研究，并依据1932年侯光炯、朱连清、李连杰在河北定县土壤调查中的第一次把种植水稻在水耕熟化条件下发育的土壤称为水稻土，以此确定为水稻土研究。这一选题虽然业务主管梭坡先生未表示态度，但得到翁所长的支持和鼓励，并确定研究地点选在水稻土分布集中的江西地质调查所所在地鄱阳湖平原进行调查。1934年9月，侯光炯同马荣之一起来到江西省南昌。南昌位于鄱阳湖平原中部，平原实际是一个周围群山环绕的巨大盆地，为长江及鄱阳湖水系、赣、福、信、饶、修等水系冲积淤积而成的湖基平原，地势由周边向中心缓缓倾斜，平原四周是集中连片的低丘岗地，地上分布着红色粘土、红壤。南昌市平均海拔高度25米，地势较低洼，水网密布，湖泊众多，除丘顶岗地外，大面积都是水田。此时水稻刚收获不久，稻桩都还原样生长在田里，有些稻桩的分叶或分枝长出来已抽穗扬花，成了谷穗。今年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连阴雨，秋雨绵绵，寒风阵阵，还得进行调查。侯光炯同马荣之两个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肩扛锄头和土铲，奔忙在田野中调查水稻土的成土环境，选择典型地段，挖掘土壤骨干剖面，并观察记载。在收获的稻田里挖掘土壤剖面是一件非常累人的工作，无论在盛满水的稻田里，还是田面已落干的旱田里，都很费事。首先要选定剖面的周围筑起已高出水面或土面20厘米左右的土埂，如果是高度分散西湖状的田泥就更难做了，必须挖出埂层以下离底层的硬土用以筑埂才行。筑好埂后要先舀干圈内的水，再按骨干剖面的规格挖掘剖面，很多时候还得边挖边舀出浸入坑中的水。待剖面挖好整修出观察面后，早已变成了泥人，从头到脚浑身都是泥，还要边观察边往本子上记载。待最后完成取土样的工作后，已冻得手脚发麻，下牙磕上牙，不得不赶快喝两口酒暖暖身子。本来他们都是不喝酒的，只是为了御寒才随身携带的，待稍稍暖和后又继续工作。晚上回到南昌城南的莲塘镇，江西省农科所在地，吃过晚饭后还要整理好当天调查和记录和采集的土壤标本。侯光炯他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按计划完成了外业调查任务。他们不仅获得了各种水文条件下的土壤发育状况、剖面形态特征，还通过访问耕种这些田块的农民，了解过去、现在耕种情况， 掌握了不同水稻土中水稻小麦的生长发育、产量与耕作、培育、施肥、灌溉等措施的关系。回到北平后，又立即投入水稻土样品的制备和分析化验。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侯光炯又和马荣之一起先后到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天津等水稻主产区对水稻土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此后由侯光炯执笔用英文写出了江西省南昌地区潜域性红壤水稻土肥力的初步研究。本文是中国第一篇以水稻土为对象的专题研究论文，第一次在论文标题中正式使用水稻土这一专业的土类名称。这篇论文经翁文浩先生审阅后认为很有特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应对种植水稻的土壤研究有所作为。经翁先生批准，侯光炯就准备带着这篇论文和几年来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从全国各地采集和经过精心制作的32个土壤整段标本参加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在此期间，侯光炯还根据江西、湖南、广西、浙江等省的红壤调查资料写成了《吴国红壤区域垦荒调查暂行办法》一文。文章基于过去沿垦荒者只求利用土地，不常因地制宜，亦不知何以为地利于永久，故新垦土地复归荒弃之事实屡见不鲜。此等造荒现象的普遍，实为计划垦荒者莫大之耻也。而发在调查总结的基础上主张先行一简洁的垦荒调查，查知地形、土壤之概要，遂辅以简单的示范性保肥实验，剖示施工方略，因地制宜的修筑梯田、开沟排水，因土壤而种植，坚持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耕作种粮油作物，从而拟就了系统和具体的红壤垦荒暂行办法及示范性保育实验办法。此文原载于1953年地质评论第二卷第三期。考虑到出国开会和会后游学欧美的时间较长，又因日寇侵占东三省时局动荡，侯光炯又请假把师母黄景贤和两个在北京出生的女儿大女婉清、二女二平一起送回老家金山县吕巷镇，由哥嫂、姐姐和师母家的老人照顾，以免后顾之忧。